好，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正是被你的恩典托住啊！无论是侍奉的，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能够被主使用啊！在主面前一起蒙恩，就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我们要接续一下上一课的这个思考题和填空题哈，因为上一课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重要啊，十章和十一章的内容呢也有一些的重复啊，所以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十章这边。那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思考题讲到哥尼流还没有信福音，因何可以做到敬畏神，可以是一个虔诚人？那这是一个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他因为住在犹大地，因为呢接触选民，所以呢他可以对神有敬畏。那我前面讲课特别提到呢，这个和如果你住在西藏或者在非洲敬畏那些所谓的假神呢有本质的区别。有一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外面你接触过教会，你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在教会接触信徒，甚至在教会里面做慕道的有慕道的朋友，那你也可以呢开始对神的敬畏，因为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那可以是个虔诚人呢，因为你受到这些信徒的影响，那他们呢在追求虔诚的生命，走公义的道路，对你呢也会有一些影响。那当然如果他们很糟糕那就没话说了哈。那这个是一个背景的影响。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神对他的恩典。因为在罗马呢就不单单是一个百夫长，我讲到你如果是按照100人来算的话，6000人那就有60个百夫长。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百夫长都这样，只有哥尼流是这样。那神恩待他，他也回应神对他的恩典。那这有关得救的个人性的问题，所以他既有这个普遍性也有个人性，这些都是关键因素啊。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接触到教会，那你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受洗，有个人性的这个因素。好，第二，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肯定他是周济百姓的善行，因此就配得救恩吗？不是的哈，被神纪念是被神眷顾的意思。那神也眷顾，我说神在他手里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公平到一个细致到一个地步，我们人都无法察觉，神都是绝对公平的。那他在这个公平的环境的当中呢，在信和不信之间有区别，在不信的里面呢，有机会呢听到福音。也有机会蒙神的恩典，把福音透过别人呢赐给他，这情况也有。那哥尼流呢就是在这个部分，他寻求，他也寻求敬虔，然后呢神就让机会听到福音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信徒也基本上是很多是这样信的，因为羡慕这个信仰，进到教会的里面觉得挺好，那平时也比较会追求一些所谓良善的，有这么个良知的追求，然后最后信主了，这情况也是不少见啊。我说哥尼流的这个情况不少见啊。好，第三，彼得五正祷告见到异象，与他的犹太背景认识不合，因何能够接受？那我讲的背景当中一定要看原则，上帝教导他们有关洁净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啊，可吃不可吃，但真正的原则是他人是否洁净，透过这个来洁净他的人，所以动物本身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啊，神所造的按照新约的教导万物都是一样的。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按照神的教导走圣洁的路，这是重点。所以上帝并没有改变他建立圣徒的原则，只是在这个食物洁净的方面给他一个开启，让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是彼得可以接受，说从神来，并且不违背神的教导的原则啊，这个是重要的哈，这确定是从神来的。第四，哥尼流请了彼得来，不 为何将亲朋好友一起请来，他为何会拜彼得。先 讲前面，如果你真的认识福音，你真的认识到福音是让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的，重要到这个地步，这是第一个哈，认识到福音的重要性。第二，你真正是在福音当中被主得着，你对别人有爱心，那你一定会把福音传给你的亲人。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你对你亲人最大的爱莫过于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没有这个，第一，你可能对福音没有真正的认识；第二，你可能自己并没有为福音完全的得着。因为你的爱心，对家人的那种的关爱，你一定会讲到福音这一个问题的。我到底我的家人有没有信主？那将来他进到地狱的当中，那是何等可怕的光景！你会产生这种对家人的、亲朋好友的信主的这么一个心里面的一种的感受，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对的。OK， 好，那为什么会拜彼得？那当然，他外邦人他不太懂啊，只能拜神，不能拜彼得，不能拜人啊。那天使是代表神的啊，这个是他需要再认识，就说明呢，哥尼流呢，他信和不信呢，仍然还有一个真理上的一个需要一个转变，叫没有真正信主，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呢，就是有偏差的。尽管他接触了教会，尽管他好像也读了圣经，但他对信仰的这个认识会有偏差。信了以后，他才能够比较准确的认识这个信仰。啊，但信了以后，真的能够准确认识吗？那要看他是否追求，让他看他是否真正透过圣经。那这个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好，第五，彼得如何看出神不偏待人？标准是什么？神如何展现出不偏待？那彼得看出来呢？因为对哥尼流呢，彼得应当也是有所知道。前面那个差去三个人跟彼得说，整个犹大通国都称赞他，但应当哥尼流是个蛮有大家共同知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神恩待他不偏待是什么意思呢？纪念他本着良知的那个正直，然后是传福音给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到神绝对的公平，对人的一点点的本着良知的这一个行为的纪念，神都会纪念的啊。那不偏待，怎么不偏待？传福音给他，这个才是重要的。好，第六，所有听到的人已经有圣灵降在身上，彼得为何还要为他们施洗？讲到得救，水和圣灵同时都要有。那在这个点上呢，有一些人他就说，那我受洗，我也不知道圣灵有没有降临在我身上，我呢也没有讲方言，那到底圣灵有没有降在我身上呢？如果我受洗了，但圣灵没有降在我身上，那我岂不是信仰出问题吗？那在这个点上呢，我这里有稍微我要加一点点哈，就是什么叫做圣灵降临在你身上。那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讲到彼得说，你们认罪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哈，受洗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受洗，这两样并不是绝对的次序。哈，那领受圣灵一定要讲方言吗？不一定。那如果没有讲方言，我怎么知道我领受圣灵呢？问题点在这里，领受圣灵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印记。第一啊，都是出自于这个约翰福音哈。第一，圣灵会让你认罪悔改。一个真正有圣灵在里面的人，他一定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是一个持续的态度，对罪非常的敏感。然后呢，敏感到罪以后，他会悔改，生命会改变，这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我再次说，如果你信了主了，你没有认罪悔改的心，你要小心是否圣灵还在你里面工作。未必圣灵离开，但是呢，如果圣灵不工作，那你的生命就不会改变，那你会有大麻烦。那认罪悔改。第二，圣灵会让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也是耶稣讲的。有圣灵的人会读懂圣经，会听懂圣经的。那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了，他不读圣经，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圣灵。如果你读了圣经读不懂，听到听不懂，那你可能要反思了，到底有没有圣灵在里面。那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叫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如果圣灵真正有的话，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你生命会改变的，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你信了主，你生命从来不改变，跟原来一模一样，那我就要考察你是否有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要点。那这三样每一个有圣灵的人都会经历，你经历了就反证你真的有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当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时候，就会结出圣灵的这个果子来，来印证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会有证据的。好，所以这个是叫领受圣灵啊，不一定一定要讲方言。OK， 好，这个我就多讲一点点啊。后面的这个应用题，第一个，敬畏神来自普遍恩惠的良知。普遍恩惠里边有良知的，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罗马书第一章，神造 天地万物以来，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对于造物主的这么一个认知，在良知里面就有的，是 building 的，是内置在里面的，你一定会有。那是否被泯灭被迷惑，那就不一定了。第二，敬畏神来自救赎恩典的领导。两样，一个是良知，一个是救恩领导，都会产生敬畏神。第二，敬畏神展现出良知的善行，敬畏神展现出心灵的寻求。那这个里面我特别讲到良知的善行，讲到敬畏神，你是敬畏的真神。如果你敬畏的假神，好像非洲那些信鬼神的，你所谓的敬畏是吃人是杀人的话，弄人骨头的话，那个不是真正的真神，那不是产生善行，那产生邪恶的行为，那不对的。所以你如果你敬畏的是真神，一定是发自良知的善行。我为什么要良知和善行呢？因为这良知不但是你自己的，也是别人的，别人透过良心的层面知道你这是善行，那这个是真正敬畏真神。然后呢，敬畏神会展现出心灵的寻求，你内心会去寻求的。这位神他是我的神，他怎么带领我，你要去寻求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真道的领受来自圣经的根基，真道的领受来自圣灵的开启。那圣经的根基是不改变的，但圣经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道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表象。那彼得的这个转变就是从洁净不仅洁净的物转到真道的根基是被神洁净，而且神洁净的是人并不是动物啊，动物本来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是人的问题。那这个是圣灵开启我们，让彼得能够认识，能够突破原来这个背景对他的限制。第四，真正认识福音恩典产生追求，真正认识福音恩典产生分享。就如果你认识福音的恩典，你一定会追求的，这是永生的路。那如果有永生的路，我还寻求什么呢？那这是我人生最核心的价值，我一定要追求。那一定会分享，这是永生的路，你是从神来的，给你永生的恩典，一定产生基督的生命，因为一定会产生对家人对亲人的眷顾。我的家人还没有信，我的亲人没有信，我周围看到没有得救的人，我一定会有这种的激情，会要传福音给他们啊，这个会的。第五，人的良知追求不能得到永生，人的良知追求可能得到福音。有良知的追求不保证我们得到永生，因为不是靠我们良知得永生的，而且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是有罪的嘛。但是如果你有良知的追求呢，可以得到福音，叫做正直人，你愿意做正直人，上帝会透过他的途径把福音传给你，那你仍然要悔改的。那人的良知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有没有绝对的得救的这个等号？不能的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方面的一个认识。第六，圣灵的洗礼是得救的必须， 水的洗礼是得救的必须。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有人说，哎呀，这个耶稣身边那个强盗没有受洗。我跟大家说哈，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水里海里都受了洗，他们是受洗的，是吧？那只不过没有一个那样的一个洗礼的仪式，是的，那神救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圣经应当有准确的观察。好，我们进入下一课11章。那到11章呢，它有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处理外邦信徒或者说福音传给外邦的这个原则，在耶路撒冷教会先处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然后到第十九节开始呢，讲到第一间外邦教会的建立啊，这是第十一章啊，开始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十一章第一到十八节呢，彼得所讲的所有的事情呢，似乎都是重复，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有不同在哪里呢？彼得他自己在强调一些的东西，他在叙述这个事件的过程，这个事件没有改变，但是他在强调一些的要点，这些呢，我们需要来要看清楚的。那第一节开始呢，使徒和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和他辩论了。那这个辩论呢，原文的意思是他提出批评，批评什么呢？他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那这个是犹太人的谨记，不和未受割礼的，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当初在撒玛利亚他们也是这样。那耶稣来的时候呢，已经做了一个转变，他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城的人讲福音，那他们是雅各的后裔，但是门徒呢，他们仍然没有脱离呢这个过去背景的这一个惯性，他们仍然还在这个点上纠结。所以呢，彼得去了那边以后呢，彼得也说犹太人跟外国人本来是不合力的，按照他们的规矩是不相合的，他们没有真正转变过来。然后呢，那些奉割礼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一定要割礼规划成犹太人，你才能够得救，是这个意思。那后面这个割礼后面也在影响到外邦教会哈，彼得保罗后来有一次和他们争辩，那这个是一个惯性蛮强的，他们就批评彼得。第四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强调这个重点在哪里？彼得的回应。彼得怎么回应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挨次按照次序呢，仔细的给他们讲解。那在这个里面，我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呢？彼得作为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带领的使徒，虽然他不是唯一，因为是雅各、彼得、约翰叫做三个柱石啊，在教会的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集权的，那个是错的啊，罗马教皇的完全偏离圣经的。人不能够集权的，在教会的里面一定是长老一起同工的。我在教会讲了很多教会治理的，不能有任何一个人集权。那然后呢，要同工。那虽然如此，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影响力和带领力呢，还是排在前面三个柱石之一。当他被那些奉割礼的人批评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挨次仔细的讲解。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可不单单说明彼得的谦卑，是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信仰是清清楚楚的要讲明白。这个是基督信仰和异教的非常重要的区别，和世俗非常重要的区别。在基督信仰里面有没有权柄？有，但权柄的同时并行的是真理。如果他讲权柄却不讲真理，有问题，这是异教。异教我有权柄，我是这个大主持我是高僧，我讲什么你就听就好了，我讲什么道理你就尽管接受这个是异教。但真正基督信仰说有权柄 但是呢，要把道理讲清楚，道理在圣经里面。那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的信仰。基督信仰的权柄和真理从来是一体的，是不分开的。或者说，基督信仰的权柄和圣经是不分开的。那彼得在这里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见证，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信仰的表达，但是在这个自然的表达上是本着他对信仰的认识和正确的生命的状态。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会落到异教的里面。罗马天主教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异教化了，教皇无误论，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他是个人，怎么可能无误？所以这个是啊，只有圣经是无误啊，这个是要点。那这一点我就强调这一点啊。然后呢，他呢讲真理，他把所有的作为都是公开的，全部公开，我做了什么，次序是怎么样，一个个讲给信徒听的，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教会，是这样。好，然后呢，第五节呢就开始讲后面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有些是重复的，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他们，如实的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路加要把这个人重新把它叙述一遍？因为这个经历呢是从神来的意象，很重要，所以呢要如实的再重复一遍。那在这个重复的当中呢，彼得呢把他和神的互动呢讲给他们听。特别在第八节，彼得说，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换句话说，彼得说，我自己也有挣扎，我和你们原来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按照我的背景，按照你们的背景。那第九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们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彼得把这些叙述以后呢，也告诉犹太的信徒，这件事情我是非常谨慎的，在神面前寻求，然后的的确确得到圣灵亲自的开启。 OK， 那然后到第十节十一节，正当那时三个人讲到神的工作，神不但坐彼得我的身上，他也坐在凯撒利亚的哥尼流的身上。圣灵吩咐我，第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那彼得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这是圣灵吩咐，也叫做神吩咐我的。OK， 那这个是权柄的问题，从神来的。后面还有一个半句话很重要，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有六位弟兄做见证。那这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能够一个人的集权，一个人的见证不能够算数，要有六个人。当然两个人以上就可以，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那彼得说，我有六个人跟我一起做见证。那这个是所谓的权柄、真理、见证人，这三个因素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很重要。 OK， 权柄、真理、见证人， OK， 六个。然后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说，他看见一个天使啊，经历天使特别的显现，也跟犹太背景的人说，天使亲自显现是从神直接来的。 OK， 更一彼得的印证，哥尼流的印证，两个印证。第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这句话呢是很重要，这个是哥尼流呢对彼得说的。他说呢，那个天使跟我说，他有话要告诉我，你呢有话要告诉我，要叫我和我的全家都得救啊，是有关救恩的事情，有关得救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触到什么呢？触到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对于犹太人来说，对犹太信徒人来说，他们知道人活在地上，得救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他们自己得救，现在外国人也要得救，那这个点很重要。这个点呢，让他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不单是彼得这么做，不单有来自神的权柄，神为什么这么做，把神的怜悯也展现出来，得救这个事情。 然后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坐在他们身上是一样的。那有了这个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去分辨这个辩论说我可以他不可以，因为神都做一样的事情在他们和我们的身上。那有了这个以后，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这句经文呢，我在这里面要强调一下，彼得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不单是要讲到信主的必要性，两个要点，一个受水洗，一个受圣灵的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主说得救是主的权柄。当圣灵主动降临在身上，就是主的权柄直接施行在外邦人身上，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权柄直接的施予。所以主说受水洗，受圣灵的洗。 OK， 好，第十七节，那因为有这个叙述，就引到了第十七节的结论了。结论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在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神生给他们，我是谁能拦阻神呢？结论出来了，那这是神亲自的工作。那有了这个以后，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是一个转变点。那这个转变点呢，是不容易的，这个转变点是需要的，这个转变点也是应该的。因为呢，在旧约，在以赛亚书，上帝已经说这个福音会临到外邦的，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也说这个福音会临到外邦的。但是呢，真正能够收到，能够成为自己信仰的实践，能够明白，那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他们呢就接受了。所以耶路撒冷在这个事情上一旦完成以后，福音向外邦传递的这个门就打开了。那这是一个关键点。那这个关键点，我再次说，不单单是彼得，也包括前面的腓力。那这两样成为一体，然后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好，那接下去呢，十九节，教会开始在外邦建立，第一间安提阿教会的建立。那这个过程呢，和里面的含义极其的重要。外邦教会怎么建立？外邦教会的建立和耶路撒冷教会建立有什么不同？外邦教会建立的重点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十九节开始，那首先呢，讲到福音的传递。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这个呢，有一个比较点，四散的门徒有两种，一种呢是本来住在犹大地的，另外一种呢有原来住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那我们知道巴拿巴就是原来在塞浦路斯的。那他们呢都受逼迫以后都散到各地，那散到各地以后呢，原来在犹太背景的那些信徒呢只给犹太人传，他们延续原来的惯性，原来的传统。但是呢，原来住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呢，他们呢就开始给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个古利奈呢，到后边有叫古利奈人路球啊，在安提阿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哈。那他呢也去了安提阿，那他们呢就开始给希腊人给外邦人传福音。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以后，他们这个传福音，这两个是彼此相合的，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他们因为开了会有了彼得事情以后才派人出去传福音，而是在同时圣灵已经感动 有外邦背景的犹太人给外邦人传福音，上帝的工作是同时做的。那只不过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认可以后，这个门打开是让他们之间彼此可以服侍了，不会成为一个矛盾，那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的整体，这是神做的工作。 OK， 那传福音以后呢，21节重要的是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福音的工作是圣灵主导，圣灵要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圣灵使用谁做谁就可以做，神绝对的主权。那这一点这里面能够看到，很多人信主。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这个重要性来了。这个风声要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那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也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的耶路撒冷教会必须要接受这件事情？福音传到外邦是圣灵的主权，为什么要和耶路撒冷教会连在一起？除了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整体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外邦教会要知道怎么样建立教会。你单单有福音传进来，我信了耶稣，我知道信耶稣是得救的，但我怎么走得救的道路啊？我怎么建立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否能够让我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得着那个福音的真正的生命和将来永恒的归宿？这个是重点。外邦教会对什么是教会没有概念，他虽然建立了教会，有信徒聚在一起，他是，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牧养这个教会，怎么样建立信徒。所以必须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知道以后，差派巴拿巴去要帮助他们建立教会。那这一点上我特别要这个时候这个时代说，包括当下有很多教会不知道怎么能够再建立教会，不知道教会应当怎么牧养。有一群人信主来到教会就很高兴了，我说现在是教会了，形式上是，你本质上到底是不是呢？你本质上有没有实现教会真正的功能呢？那信徒来到教会真正被你教会成全为圣徒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凑在一起不成为一个乌合之众了吗？那这个是大问题。就好像现在我说那些成功神学的好像很大的教会，教德教会，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一端的摩门教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也教德教会，那个不叫做教会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教会的本质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华人教会特别要谨慎谨慎看教会这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真正的功能是什么？你有没有实现这个教会的功能？你去了教会去干什么去了？那这个是重要的要点。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连接，就要解决教会牧养，教会真正有它实现成全圣徒功能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这是重点。有了这以后，再来看派巴拿巴去。那巴拿巴呢，到安提阿，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一直一路走，因为一直有外邦人信主，到安提阿了。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巴拿巴很高兴看到神在那边做工，感动很多人信主，然后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巴拿巴去了以后呢，就不单单看到大家信主很高兴，哎，这么多人信耶稣了很开心。巴拿巴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是什么？是坚定信徒的信心。你呢，要坚定永生的盼望，你要真正一直的依靠神，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的内涵根基，但是不够，不全面。怎么能够做到全面？巴拿巴知道的。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如果按照一般的，或者说现在流行的比较我觉得不全面的看法， 就觉得巴拿巴去就搞定了嘛。那么多人信主，巴拿巴去建立了教会，他又信心很大，很多人都信了主，教会人越来越多，那巴拿巴把这事搞定了，就可以回耶路撒冷报功，或者留在安提阿就带领这个教会，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嘛。后面有事情，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巴拿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使教会能够完整。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请保罗，那时候叫扫罗，来在教会教导信徒一年之久。教导什么？教导救恩真理。我们需要有救恩的信心，也需要有救恩的真理啊。那救恩的真理在救恩的信心的这个彼此的互相的配合上，要建立得救的生命。那这件事情巴拿巴做不到，因为他没有这个呼召。保罗做得到，扫罗做得到，因为神呼召他。那在这个点上，上帝也预备了巴拿巴。原来扫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八章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知道扫罗，他跟扫罗是很熟悉的，认识他。那现在扫罗回到大树以后，巴拿巴在这个时候看到教会的需要，也可以说圣灵开启巴拿巴看到教会的需要，让他去找扫罗来，然后扫罗来跟他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两个重要的元素，爱心信心的巴拿巴和真理建立的扫罗。一个教会一定要有爱心，要有信心的根基，特别是外邦。外邦教会如果没有爱心，你很难开始的。那彼得不需要，彼得当时就说，你们杀了主耶稣，你们要悔改的，你跟外邦人说，他马上就不来教会了。那一定是爱心的，大有信心，是个好人，这个教会人挺好，很有爱心，我去看看这个教会怎么回事情，教导他真理啊。如果教会只有爱心没有真理，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养不是一个完整的牧养，这个教会会出大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巴拿巴他按照圣灵的感动，他就去把扫罗来了，然后呢一年之久教导。这一年教导多少的量？我跟大家说，保罗或者扫罗在巴拿巴一年教导的量，相当于现在教会的十年，至少每个礼拜七天，每天我看至少有三个小时。他曾经在使徒行传，他从晚上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那如果他没有讲到第二天早上，讲到午夜，那也有五六个小时。我们现在的教会一个礼拜，有的教会只有一个小时，那一年52个小时。他一天如果五个小时，一年365天，多少个小时你自己算。那我们教会，我们算量大的，我们一个礼拜到2个小时，我们有主日学，有讲道，如果加上其他的侍奉，可能时间更多一些。那一般的教会你看一个礼拜就一个小时，那你的教导的量不够的。你面对的信徒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情况，特别是华人教会，初代信主的，没有任何圣经的根基的，那你怎么期待他能在教会里面成长呢？你没有足够的喂养，怎么能够期待呢？甚至不喂养的话，你怎么期待呢？做不到。那保罗在这里面一年之久的教导他们，然后有个非常大的转变，叫做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什么叫做门徒成为基督徒啊？这些愿意做主门徒的人真效法了基督，他真的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叫做基督徒。我是慎用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我经常用信徒这个词，我也用基督徒这个词，但是我是慎用的。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有基督的样式吗？你是从门徒成为基督徒吗？你有经历过这个生命的建立和改变吗？ 这个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是巴拿巴和扫罗同工所做出来的结果。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纠正一个错误，有太多人把这一段的圣经讲成了世俗的江湖义气，讲成了世俗的成功学。有人说巴拿巴成就了扫罗，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大的教会，给扫罗服侍的机会，所以扫罗就从此成为教会的名人。这是把世俗的想法，把你个人的想法放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以己度人呢，我们是带着世俗的想法，带着世俗的人情世故来解释巴拿巴和扫罗的互动，这是大错特错。巴拿巴和扫罗的和保罗的互动是圣徒之间彼此的互动，他们有圣灵的带领，是为了神的圣功啊，不是人情世故啊，不是江湖恩怨啊。真的非常可惜，在近代华人教会有很多的我叫做神学家把使徒行传讲成了江湖恩怨呢，那个是偏离圣经的真理，我们学不到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呀。安提阿教会我讲过一篇道叫做外邦教会建立的典范，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么建立，巴拿巴为什么去找扫罗来，为什么门徒会成为基督徒，扫罗在巴拿巴已经建立好的教会去做什么，是锦上添花吗？是被巴拿巴成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牧师吗？我在这里真的求上帝怜悯我们华人教会，怜悯华人教会的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这些神学家，我们要好好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不要把人的意思写在里面。我们不但偏离了圣经，也让这些属灵的粮食在我们面前就这样打水漂了。所以作为华人教会，是外邦教会，我们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巴拿巴教会，把安提阿教会建立的典范，保罗、巴拿巴他们怎么侍奉的，他们怎么在一起啊，在神的面前能够建立起这个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说，对于所有的信徒，对于所有的教会，如果你只想要你的牧师做好人，你在教会里面只要好人，我跟你说，你会丢了你的信仰的。如果你的牧师只是做好人的，整天做老好人的，没有从圣经来的真理的教导，你在信仰上你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对信仰对福音一定要有一个全备的认识，哥罗西书保罗说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呀。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喜欢好人呢，我们以好人来进入教会，这是正常，神允许。但是你不能停留在我只要好人，只要巴拿巴，我不要保罗，我不要扫罗的。扫罗教导我就抵挡了，巴拿巴爱我，我就拥抱了。你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你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希伯来书第五章到第六章，你不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你将来信仰会失败的。这是大问题，这是大问题。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是大问题。要求神开启我们，在外邦教会的当中，好人开始，真道持续，有信心的根基，有真道的建立，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会健康，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成全圣徒，否则是不能的。我也特别提醒每一个信徒，当你到教会，你听了扎心的道，你一定要在神面前问，这个道是从圣经来的吗？如果这个道扎心，对你来说，你觉得好像有责备你，你要问，这个责备的话是从人来的还是从圣经来的？如果从圣经来的责备你，你又不肯听， 你就等于在神面前走错误的道路。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责备人的，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圣经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全是要改变人生命的。那每一句圣经来的话，圣经真理都要改变我们，都会被扎心，你都会感觉到刺痛的。那你一刺痛就抵挡，一刺痛就反感，一刺痛的就转身走了，你的生命改变不了。你在上帝面前没有神的道进入到你生命里面，你改变不了，你的信仰一定会停留在一个浅薄的，最后你可能会被水流失去的。这个是大问题。所以扫罗来，神设立他做外邦的使徒，对于外邦教会重要到这个地步，是把真道、把生命之道借着扫罗、借着保罗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健康的属灵生命，不能停留在好人的阶段。好人重要，不能停留在那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安提阿这个教会。好，那下面这一段呢，27节到30节，那前面呢19节特别是21节，我看啊，22节吧，这风声哈，从22节一直到26节，很短的经文，但是呢这个是外邦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一个比较完整的两个要点。这一段呢会成为所有后来外邦教会建立的最基本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明白安提阿教会怎么建立，就应该明白我们当下的教会应当怎么建立。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27节到30节呢是讲到教会之间彼此的连接。那这个彼此的连接有两个点，一个点呢是讲到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照，另外一个点是外邦的教会对犹太的教会。那这一点可能我们未必能够很仔细的去看哈，大家来看哈，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队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那格老丢这个是凯撒以后的一个皇帝，凯撒的这个统治呢大概是在公元37到41年就结束了。后来格老丢呢是41年到54年，那也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叫格老丢的，他接替的凯撒的位置。然后这个饥荒呢是在这个之间发生的，大概在公元45年左右就发生了持续几年的饥荒啊，这是一点的背景啊。然后呢雅加布到后面的这个圣经呢也讲到，在21章也讲到他是个先知啊，他会有一些的预言啊，在这个时代比较没有了，那个时代会有的。然后呢饥荒发生以后呢29节，于是门徒，这个门徒是安提阿的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不是勉强的哈，照个人的力量捐钱。然后捐了怎么办呢？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呢，虽然饥荒发生了，但是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那犹太那边的经济条件呢比较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哪里一个原因呢？安提阿这个地方的这个信徒呢是外邦教会，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本地信主、本地生活，然后在那边建立教会。犹太地区很多是耶路撒冷，很多是从外邦到了耶路撒冷就留在那边。我前面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很多寡妇住在那边，那他们很多人没有收入的，在犹太背景的当中，那些的寡妇妇人全部是教会资助他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这个经济负担非常大，那个教会照顾的人又多，所以一旦发生饥荒以后呢，他们就有自我的这个 生存能力比较差。那相对来说呢，安提阿那外邦教会呢，它自我生存能力比较好。那外邦呢，比如说在吕底亚传到菲律宾的时候，吕底亚是做生意的，这个妇女她很有钱，所以呢，他们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资助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这是一个比较经济好的来资助经济不好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这是外邦教会对犹太教会的一个回馈。在这个点上，我特别提一句，就是我们不能落到反犹主义的里面。在整个新约历史的2000年当中，反犹主义是大的问题。你说犹太人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成为敌视犹太人的人。你在上帝面前，你会被上帝惩治的。那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说，恩待我的我就恩待他。哥尼流他当初恩待的是犹太所有的百姓哦，不是完全都信耶稣的，上帝就纪念他。大家看到这个例子没有？那到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敌视犹太人，他们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不能成为敌视犹太人。在末日的时候会兴起全世界敌视犹太人的，这是启示录要记载的，就是末日的一个光景会屠杀犹太人的。我们不要落在这一个末日邪灵所推动的这个里面。你是信主的人，你要知道，所以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保罗在罗马书特别讲到，你们外邦人是野橄榄枝，那上帝砍去原来的枝子把你们接上，你们不要自高了。所以我们对外邦信徒来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定位定清楚啊！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上帝给我们所定的这个位置和这个尺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是真正蒙恩的。那他们呢就恩待犹大帝的犹太弟兄啊，这是第二个点。那30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长老那里，犹太长老那去。那这个就是彼此的连接，犹太的教会看到上帝恩待外邦的这个信徒，建立外邦的教会，也看到上帝感动他们，也爱犹太的弟兄，在主里面犹太外邦可以彼此合一，透过一样的信仰，透过彼此相爱，透过实际的捐助，能够彼此合一。所以钱不是最重要，但是彼此捐助，在金钱上看到你自己信仰的状态，你生命的状态。那这个是外邦教会安提阿教会怎么处理钱的问题啊。在保罗书信，在罗马书他也讲到，他在外邦会拿捐项送给这个犹太的这个信徒啊。那这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把这一课的这个思考题我们过一下啊。第一个，耶路撒冷为何有奉割礼的信徒？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在旧的背景的当中的延续啊，有奉割礼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割礼以后规划成犹太人才能够得救哈。那这是有的，对犹太人背景是可以理解的。那保罗为何要解释而腓力却不需要？我特别讲到个人性和教会性啊，因为呢彼得为何？彼得他是教会带领者，他所做的事情是代表教会的，所以呢他跟腓力不一样，所以他要解释。那腓力是一个个人性的哈。第二，为何耶路撒冷教会众信徒接受彼得的解释？这样的转变对福音有何意义呢？接受解释，我就说彼得的解释是神的权柄和圣经真理的核心，并不矛盾的。那只是一个旧约新约的转变，但真理没有改变，所以那些信徒听明白以后他就能够接受了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哈。第三，耶路撒冷四散的门徒为何多数不给外邦人传福音，只有少数给外邦人传？那就是他没有这个背景，人会受背景的限制的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他会给他们传福音啊。第四，耶路撒冷为何差人去安提阿？巴拿巴已经建立教会，为何还请保罗来？那耶路撒冷教会非常清楚，外邦虽然有人信主，也建立了教会形式上，但是他们对教会的牧养是不清楚的。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我在请西人教会来帮牧师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呢，不要妄自尊大的，我们确实需要学习的。 你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们，怎能把教会建立的比较健康。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有了信主，很好，感谢神，但是他们呢一定在教会的方面呢他们有困难。那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耶路撒冷教会也经历了犯罪的问题，亚拿尼亚撒菲拉的问题，经历了这个祈祷传道为事啊，这个资助的问题，他们也经历教会的建立，所以他帮助安提阿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对的哈。好，然后呢，巴拿巴已经建立教会，为什么请保罗？巴拿巴非常清楚教导的重要，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有十二使徒，有神启示他们不断的教导圣经，安提阿没有的。那安提阿又是外邦人，那圣灵感动他，保罗、扫罗是神所呼召的外邦的使徒，所以他请扫罗来按着圣灵的带领啊，不是个人的江湖的义气，跟这个没关系。好，第五，保罗的来到为何可以使门徒成为基督徒？这样的转变有何意义？这样转变意义很大。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我信主了，我愿意做基督的门徒。你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叫做成为基督的门徒？常常遵守基督的道，才能真的做他的门徒。那保罗教导基督的道，福音的真理，使他们真做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这个转变意义是什么？你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啊，你真正有新的生命的转变呢，那个是你得救的确据啊。得救的确据不是举手受洗拿一个受洗证书啊，得救的确据是你切实得着了圣灵的重生，你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你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的确确发生了转变，这个是你得救的确据，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从神的道来的。 OK， 意义极其重大。第六，安提阿的信徒为何要捐钱资助犹大地的信徒？外邦是外邦教会的责任吗？我两个方面，一个是有钱的资助没有钱的，这个在主里面，如果你真正属基督的教会一定是这样，你经济好的一定是资助，经济不好的，世俗的才是抢钱，属教会的是分享主给我们经济上的各方面的恩典，这是属神的。那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和外邦，我们对神的选民的那一个按着神的心意的一个互动，这是对的，这是第二个要点。那是责任吗？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感动。 OK， 好，我们下面填空题。第一个，福音事工需要对信徒公开，福音事工需要对世界隐藏。这里面我特别讲的福音事工啊，对信徒在教会是公开的，对世界是隐藏的，我们不需要跟这世界说的很明白，不需要的啊。那对教会对信徒是公开的。第二，福音事工来自圣灵的感动，福音事工来自圣灵的权柄，圣灵既有感动又有权柄，说他感动我就不听，你不听圣灵的感动，你也是不服他的权柄，消灭圣灵的感动也是抵挡圣灵的权柄，这个是一样的啊。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第三，福音事工需要真理的鉴别，福音事工需要圣灵的带领，这两个都需要，鉴别真理要圣灵带领，所以巴拿巴圣灵带领他去找扫罗，圣灵的工作，使徒在耶路撒冷差派巴拿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好，第四，美好的见证能帮助接受福音，圣经的真理能帮助信从福音，这两个接受和信从啊，这两个都重要。第五，成为信徒是新生命的开始，成为基督徒是新生命的建立，信徒和基督徒啊。第六，主内的关系有彼此相爱，主内的关系有彼此的相助啊，主内真正在主内彼此相爱彼此相助是并行的。好，我们课程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求主你恩待 每个来到你面前能够认真学习你的话来寻求的人，主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意主使所有来到你面前来饥渴你话语的人都透过你的真理得饱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